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20课。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一起来思想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也是主前第五世纪回归时期的先知的另一位哈。之前呢，我们已经思想了约珥书跟哈该书。那么撒迦利亚书呢，因为是最长的一卷小先知书一共有14章，也是可以说是最困难的一卷小先知书。所以我们会用多几课的时间来思想这卷先知书的经文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哈。撒迦利亚那个亚，或者是翻译就亚的中文的翻译，通常在原文就是亚伟哈，这是上主的简单的称呼。然后撒迦撒迦在原文的意思是纪念或者是记得，所以撒迦利亚的名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上主纪念或者是上主记得这是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撒迦利亚书呢有好几方面的特色哈。其中一方面就是耶稣受苦的记载，最常引用的经文是出自撒迦利亚书的9到14节的哈。有20几次福音书关乎耶稣受苦的记载都是引用撒迦利亚书9到14章的经文哈。其中最出名的一段引用是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经文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皇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亲亲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驱子这个是马太福音21章跟约翰福音12章提到主是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所引用的一段经文然后呢也有撒迦利亚书的13章7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是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跟马太福音26章31节有引用的经文。第三处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书的11章12节的下半节是提到有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交给摇户了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15节有提到的经文。还有就是撒迦利亚书的11章13节撒迦利亚书的12章10节的经文。其中12章10节提到，他们必仰望我，我是他们所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这些经文，特别是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炸的 这个句子啊，在约翰福音19:33-37，约翰福音19:33-37就有被引用哈。撒加利亚书的另外一方面的特色啊，就是在以西结书以外哈，它是另一卷跟启示录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一卷先知书哈。比如说在启示录1:7提到他们所炸的啊，这是撒加利亚书12:10提到的。启示录5:5提到大卫的根，这是撒加利亚书3:8跟6:12有提到的。启示录5:6提到的七眼，撒加利亚书4:10也有提及。启示录6:2提到有一个人骑在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马上哈，这个是撒加利亚书1:8跟6:2也有提到的。启示录6:10提到上主啊，你生气要到几时呢？撒加利亚书1:12也有类似的提及。启示录11:1跟21:15提到准城，在撒加利亚书2:1-5都有提到。启示录11:2提到耶路撒冷受外邦的攻击，撒加利亚书12:3也提到类似的内容。然后是启示录11:4提到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撒加利亚书4:2跟14呢就提到金灯台跟两个受膏者。启示录16:16跟撒加利亚书12:11都提到在哈米吉多顿之和。启示录21:3跟撒加利亚书2:10-14都提到神的帐幕在人间。最后是启示录22:3提到以后再没有咒诅，撒加利亚书14:11就提到耶路撒冷不再有咒诅。所以总括来说撒加利亚书跟启示录紧密相连，然后呢也是耶稣受苦的记载最常引用的经文，出自这卷书撒加利亚书，特别是9-14。因为撒加利亚书有14之多所以我们先掌握整卷书的大纲是很重要的14撒加利亚书其实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很清楚的段落首先是撒加利亚书的引言撒加利亚书的引言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1:1-6，撒加利亚书1:1-6这段引言的主题是要回转要回转。然后呢就是撒加利亚书记载的8异象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1:7-6:15，8异象1:7-6然后呢是撒加利亚书的3段落是禁食的讨论，禁食的讨论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7-8。最后一个段落是撒加利亚书的9-14，由两个神谕组成。第一个神谕是9-11，主题是以色列的敌人一定会遭到毁灭，9-11。第二个神谕是12-14，主题是上主要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皇，上主要做全地的主，全地的皇这就综合了撒加利亚书14的信息首先是1:1-6， 是鼓励啊百姓要回转啊的劝谕，然后呢是一章七节到六章啊结束啊，是由八个意象组成的。七到八章啊是关乎禁食的讨论，九到十四章由两个神谕组成，九到十一章的以色列的敌人一定会遭到毁灭啊，第一个神谕啊，十二到十四章是上主要做全地的皇，这个是第二个神谕啊，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基本的结构。其实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跟撒迦利亚书九到十四章是有几方面的不同的啊，一到八章基本上是向回归的百姓宣讲神的信息啊，九到十四章是两个神谕啊，关乎末世的预言。然后呢一到八章跟九到十四章也是属于不同的文学类型啊，一到八章是好像我刚才讲的意象跟禁食的训练，九到十四章就是用神谕的方式来表达的。第三方面的不同是一到八章在用字跟句法的结构上哈，跟九到十四章也有分别。然后第四方面是一到八章提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九到十四章就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历史人物。第五方面是约书亚跟所罗巴伯基本上是一到八章的两个主角，可是九到十四章呢就提到牧羊人做领导。最后第六方面一到八章有注明日期九到十四章就没有因为这几方面的不同，有些研究撒迦利亚书的学者就认为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是由一个作者写成的，可能是先知撒迦利亚，然后九到十四章呢就是由另外一位作者所写的。因此有些人就将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命名为第一撒迦利亚，然后九到十四章就是第二撒迦利亚将撒迦利亚书分成两个作者，两个不同的独立的部分，第一撒迦利亚跟第二撒迦利亚。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旧约导论那一本书迪拉德博士也提醒我们，其实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跟撒迦利亚书九到十四章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一定的相似相同的地方，包括两部分的经文都提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在第一第二章有提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然后呢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章十四章同样的提到耶路撒冷的重要性。第二方面就是洁净团体的主题，洁净团体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五章有提到，然后呢撒迦利亚书十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同样提到洁净团体。第三方面是外邦人会进入神的国这个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八章有提到，然后在九章跟十四章也有提到。第四方面就是与其他先知有密切的关系，撒迦利亚书一章四节跟七章四到十节跟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有雷同的地方，九章一到八节跟阿摩斯书的一章跟五章又有相似的地方至于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一章呢又跟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有相似的地方，十四章就跟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无论是撒迦利亚书一到八章还是九到十四章都跟其他先知有密切的关系。环影虽然 撒迦利亚书一到八跟九到十四有不完全一样的特色。可是两部分的经文其实是有一定的连贯性跟一致性的。好，简单介绍了撒迦利亚书的大纲跟一些特色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这段很重要的引言啊。撒迦利亚书一章一节说，大力呼皇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性，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那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回，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这段引言给我们几方面的信息第一就是列民预期一章一节大力呼王第二年八月上主的话临到先知撒迦利亚。我们假如记得哈该书有四篇信息，而四篇信息的日期基本上是大力呼王第二年六月七月跟两篇在九月的信息，而先知撒迦利亚则是在大力呼王第二年八月从神领受话语。所以哈该跟撒迦利亚两位先知是同时期的先知。关乎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一到六节这段经文有一两个重复的字眼是我们可以留意的首先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特别在第一章的三节重复了两次然后呢在第四节重复了两次，其中一次是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在第六节也在提到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然后呢列祖这个字眼在第二节第四节第五第六节都有重复，不过最重要的或者是最经常重复的一个字眼就是转向，在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第三节两次转向，然后在第四节经文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回头其实跟转向在原文是同样的字眼，然后在第六节也提到他们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像我们怎样行他已经照样行了这个回头的字眼跟第二节第四节的转向跟回头离开是同样的字眼重重复复的字眼的出现还引撒迦利亚书一章一到六节的主题是要劝勉回归时期的百姓要回转要回头归向向主这是一开始撒迦利亚书就要提醒以色列人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进入撒加利亚书第二个大段落，就是撒加利亚书的一章七节到六章十五节，由八个意象组成的哈。第一个意象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一章七节说，大利乎第二年十一月，所以是距离一章一节的第二年八月，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意象里头，第八节记载先知看着一个人骑着红马，然后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这边的红马、黄马和白马是在原文是众数的哈，所以可能是多过哈四匹马。然后十一节说，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哈。这个意象呢，基本上其实是指向虚假的平安哈，就是那些国家哈，他们全地都安息平静，好像没有问题发生，好像都平安。可是原来神已经准备好兴起哈，要来惩罚他们。在十四节经文记载，与先知说话的天使对他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哈。所以神在这边宣告哈，他会惩罚这些列邦的国家哈。第一个意象是关乎虚假的平安，然后第二个意象是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是关乎四角跟四个象人的意象哈。这个意象基本上是指向犹大的仇敌将要灭亡哈，犹大的仇敌将要灭亡。第三个意象是撒加利亚书的二章一到十三节一到十三节，先知在二章一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个人拿准绳然后呢去量耶路撒冷这个意象基本上是指向神保护的应许第五节提到神要做耶路撒冷细微的火城，在他四回保护他，然后呢要做其中的荣耀在其中在中间保护他。第九节提到神要向他们轮手就是挥动他的手，然后在十跟十一节两次提到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意象是指向神保护属他的人的应许。第四个意象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三章一到十节，一到十节三章一节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然后呢耶和华的使者最终是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第四节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意象基本上是指向要得到洁净约书亚作为祭司的代表要得到洁净。然后是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一到十四节提到圣灵的供应宗教的领袖跟政治的领袖。这段经文有一节经文很出名的，就是四章的六节，特别是下半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节经文我们在下一课会详细一点的分析。第六个意象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五章一到七节是飞行的书卷的意象。撒迦利亚书五章一节同样是以我要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作为意象的开始，就是先知要举目观看见到另外一个意象这个飞行的书卷呢长20角宽10角，然后在第三节说这是画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转上这面的画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转上那面的画除灭。第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的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这第六个意象基本上就是指向行恶的人会得到报应的，行恶的报应是这个意象的主题。然后到了第七个意象是凉气中的妇人。第七个意象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五到十一节，五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也是同样的，你要举目观看见什么什么作为这个意象的开始。五章六节先知问天使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偏地的形状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这个凉气中的妇人代表罪恶，而最终他也会受到惩罚最后一个意象记载在撒迦利亚书六章一到八节，是关乎四辆车的意象六章一节说，我要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这个四辆车的意象呢基本上是由红马、黑马、白马、斑点的壮马拉的马车，而这些马都是很雄壮的然后经文六章五节指出这些马车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最终这个意象是指向神的审判要施行，然后神最终要得着胜利，神的灵也因此得着安慰。这是六章八节最后的一句话，神的心已经得着安慰。八个意象之后是一段插曲，六章九到十五节基本上是会大祭司约书亚祭造冠冕的记载之后就完了撒迦利亚书第二个大段落第一章七节到六章十五节这一个段落的经文。好，今天分析撒迦利亚书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生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